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真是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我们所讲的实在是充满一个喜乐和兴奋，因为我们从第四章来讲，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和在天上的情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从第四章一直到结束22章是讲到将来的事，也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首先我们看见约翰他在灵的里面被提上天上，也象征了教会在第三章经过了世上的一切的时间以后，教会被提在天上。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一下，从第二章第三章看见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劝勉弟兄姐妹要得胜，同样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劝勉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解释过，得胜的基督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解释过，就是一个信心的得胜，也就是一个真正信靠主得到他救恩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一定是能够有悔改的，愿意出代价的，坚忍的，有好行为，有爱心，坚守主的名，坚守主的道，恨恶假的道德宗教假先知，并且能够为主使用，甚至于能够为主寻道都愿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教会，当经历过世界以后，他要在第四章看见他被提到天上，因为他被神免去脱离地上的灾难，并且在天上能够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时代当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真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读圣经有时候不只是用文字来读，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信徒是何等的一个盼望。在第四章让我们跟约翰一同能够经历到天上这样的美丽，这样的图画的一幅情景。甚至于我们在读这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想象力想象我们跟约翰一同在天上，一同看见这个宝座，看见这个宝座这上面的神是何等的荣美，它的周围有红彩，有绿宝石，有红宝石环绕着，代表它的光辉，它的圣洁，它的慈爱，它的美丽。而且在这位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代表着教会，就是你我这些爱神的人，这些新约的信徒，在那里来敬拜神。不但这样子，在宝座的面前有玻璃海，折射出神的荣美，折射出神的圣洁，还有四活物。四活物他们是一些特别的天使，我们上次解释过，他们是服侍神的灵，服侍神的天使，他们蛮有神给他们的能力智慧去执行所吩咐他们的，并且在宝座前面有7盏火灯，就是神的灵七灵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这一幅美丽的图画，虽然今天我们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盼望是那么永恒的，是那么美丽的。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在宝座的周围，那24位长老和四活物一同的来敬拜神，这实在能激励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更能够顺服他的爱他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上次解释过四活物，这里讲到他们在宝座前的敬拜， 四活物在宝座前不断地称颂神，他们三次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而且是昼夜不住的，不停地警醒的。他们称赞神，称赞主神，称赞他们的荣耀尊贵和感谢，荣耀尊贵和感谢。四活物的称赞代表了整个造物界赞美神，让他们神要拯救他们脱离败坏的辖制。不但这样子，24位长老一起加入与他们来的敬拜。我们看见四活物和24位他们合一的敬拜，24位长老匍匐在宝座的面前，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看见在天上的敬拜是那么合一的，是那么庄重的。他们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他们有感谢的心，有奉献的心，因为神的全能，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向神献上荣耀尊贵和感谢，也献上荣耀尊贵和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那天上的情景反映在我们身上，能够有这样合一的敬拜，有那样庄重的敬拜，有那样感谢的敬拜，有那样奉献的敬拜，能够把神放在最高位。感谢神，将来这位24位长老就是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要把冠冕放在神的面前，表示指出所有的管理的权柄都是属神的。虽然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权柄，我们还是来归给神，来称赞神的属性，称赞神的大能。将来我们在11节我们一同来赞美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也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实在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接下来在第五章主要的重点就是介绍在宝座前有一个七印书，宝座前的七印书。首先在第1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七印封严了。在神的宝座，也就是神的前面，他的右手里面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里外都写了字，而且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严，表示它是一个不能够随便打开的。写满了字表示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很重要。在当时的社会，在罗马的制度里面，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就像婚约，就像地契，买房地的产业的地契，就像遗嘱或者是商业的往来的文件，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有七个公证人，七个证人用他们的印来盖上，来封好，一共要七个印才表示合法。当打开的时候也是要七个印全部打开，这个公文的合约契约才可以执行。可见在宝座，在神的右手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卷。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知道当神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地的时候，把这个地契已经交给了亚当和亚当的后裔。这诗篇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但是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类就失掉了这个统治之权，所以我们失掉了这个地契。只有等待救赎的主能够把这地契赎回，才能够让人重新能够得回神给我们所统管全地的权利。神在这里拿了地契。在第2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当神拿着这个书卷的时候，有一个大力，就是很重要的意思的天使，他看见这个七印书，便大声表示很关切的意思，呼喊说，谁 配展开这个书卷，是说谁有这个身份能够配拿回地契，展开地契。第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约翰知道这个书卷的重要，而且天使也大声的呼喊，呼吁天上、地下、地底下，但是都没有反应，没有人能够开启。于是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约翰这时候悲从心来，大声的哭。为什么约翰会大声的哭呢？我想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大声的哭。因为如果这个神手上拿的这个地契书卷没有任何人配展开，无论是天上、地下、地底下，那表示我们人类的救赎就没有希望，表示人类我们不能够再得回神给我们的这些权力和统治和将来神的应许。所以难怪约翰要在这里那么大哭。在这个时候呢，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二十四位长老中就有一位独会巨眼，知道有人可以配得展开书卷的。为什么二十四位长老知道？因为这是新约的信徒，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告诉约翰不要哭下去，而有一位配得，这位是谁呢？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九到十节讲到将来弥赛亚为王的预言，他是由狮子，就是预表弥赛亚为王，他有这个力量，并且呢，他也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表示大卫的后裔，他有权柄能够屈服地上的凶恶者，他能够设立弥赛亚的国度，是得胜的。所以约翰就知道这位是指的谁，就是指的弥赛亚的身份。在第六节到第七节，当他听到这个长老的安慰宣告，他就转头一看，他满以为会看到一位万兽之王的狮子，但是呢，却看见有一个羔羊，有一位羔羊站立。他一转头看来，原来不是狮子，是一头被杀过的羔羊。为什么呢？原来犹大的胜利是建立在羔羊的胜利之上，那羔羊的胜利是建立在绝对的顺服，而且以至于死，并死在十字架的缘故。基督能够配展开这个印书，是因为他对神的旨意有绝对的顺服的原因。羔羊和狮子也可以比作基督前后两次的降临。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他是代死的工作，弥赛亚代死，但是第二次的降临，他是有为王的权柄，他能够开启那个七印书，因为只有他才有天国建立的权柄之王，并且他是站立的，表示他是死而又复活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讲解下去。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这位羔羊还有七角，七角就表示有完全的能力，因为在古时候他们用动物的野兽的头上的角就代表他的能力，有七眼代表他有完全的智慧，就是神的七灵，完全的灵奉派往普天下去的。这个羔羊他近前来，他从坐宝座右手，就是神的右手里面拿了书卷， 当他拿到书卷的手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神满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当这位羔羊他走到神面前，从神的右手里面拿了这个地契，在这一刹那之间，天上就发出了赞美的歌声。先是四活物和众长老，他们立刻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琴代表崇拜时的乐器，也是代表预言，在撒母耳上十节四章五节表示将要应验的预言要成就了。他们而且有圣徒的祷告，盛满香的金炉，就像主耶稣在地上教导我们信徒，历世历代信徒同有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唱新歌，这个新歌乃是对神羔羊用他的血所买赎回来世人的这个赞美。这是新歌，是救赎的人蒙恩的人来归于神，五章九节，而且是归于神的名，而且是做祭司并且在地上做王，这样的感谢神。所以在这里看见当羔羊拿到地契，也表示神的国要建在地上的预言要临到了。在第十节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节，这里面他讲，他说他们唱的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展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版本是翻译成买了我们来，而且叫他们，这个他们同样的是翻译成我们，叫我们归于神。第十节又叫他们，这个他们也是在版本里面大部分的版本是做我们的，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二十四位长老，这新约的教会，他要在天上拿着琴和圣徒的祷告来唱这个新歌，就是救赎之歌，来赞美这个神，因为他用他的血来救了我们，把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归于神，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国民，能做祭司，而且能够在地上跟他执掌王权。这也同样回应了启示录一章六节和二十章六节讲到我们是做祭司，并且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来执掌王权。在十一节到十二节看见不只是有活物和长老的敬拜，而且天使也不甘后人加入大的颂赞，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不可计算。我们来思想将来在天上当看见羔羊拿了这地契，不但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伏伏羔羊面前敬拜，而且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大声的来唱，加入这个合唱团来称赞羔羊的配得。有七方面羔羊是被配得的，他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真是一个最完全的赞美，只有羔羊完全配得这样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天上千万的天使大家一同来赞美神。但是还不止这样，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见整个造物界的颂赞。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整个造物界全部投在这个大的歌颂团里面，因为造物界也因着羔羊的缘故得到了救赎。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实在是 羔羊有完全掌管一切事物的权柄，造物界的颂赞是指向神和羔羊，因为他们是一同坐在宝座上的。众活物和众长老也在这里同说阿们，全体的服服敬拜那配受敬拜的神。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造物界所有的都得到救赎，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所讲的他们的等待现在都成为了事实，一同投到这个颂赞的行列。这个颂赞是一个大家自发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感恩的，来赞美这位永恒的神。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主耶稣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只有他是配，因为他的救赎大功，因为他的胜利，他得到了王权。从第六章开始，就是又是一个新的意象，也就是七印揭开的意象。刚刚我们讲过，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里面，约翰记载一幅美丽天上的情景，就是在宝座上面那位神和羔羊配受敬拜。现在到第六章，看见在天上那位羔羊救赎的，在这里显出他是一个勇猛的狮子，是一个审判者的身份，他来审判地上的人。所以第六章就开始了称作灾难时期，一直要到十九章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灾难时期才结束。可见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历史的主。第六章他开始的这个灾难时期，可以说是在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从来没有的这段时期。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把它分成灾难和大灾难的两段时期。在旧约称这段时期称作雅各遭难的日子，或者称作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在新约的时候就称为主的日子，或者称作羔羊愤怒的日子。在六十多年以前，当主耶稣他在橄榄山在谈论末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也在那里听主的话语。现在在这个时候，神借着异象来让他看见这个末世所要临到的事，相信约翰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激动。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第六章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在橄榄山所谈论的话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个就跟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印 是一样的，都是讲到冷战。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就是启示录六章的三节到四节第二印战争相同。然后接下去马太二十四章第七节的中间，多处必有饥荒，这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三个印饥荒。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的下半节，多处必有地震，这跟启示录第六章的七节八节第四印带来的死亡。然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九节到十节，主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些寻道的事跟启示录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第五印相仿。最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还有三十二节到二十五章的二十六节，讲到末世天地变色，主要审判世界，就跟启示录的第六印，也就是第六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很相似。所以我们看见这末世的情景，主耶稣早在橄榄山就已经预言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把天上的情景向我们揭露，使我们这些人不配的人能看见你天上宝座荣美的情景。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救赎的大功，感谢羔羊的救赎能够把这个地契拿回来，再重新的来赐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亲爱的天父，因着这样的指望，我们在地上实在是充满感谢，但是也为着地上要来的灾难，我们向你祷告，求你让更多的人在这个灾难以前能够归到你的名下，能够免受这个灾难。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